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是五旬节，圣灵降临节啊！我们感谢主耶稣，他在要离世升天前，他应许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我去了要怎么样？差遣另一位保惠师啊，来到你们中间，那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作为我们的力量，作为我们的安慰。”扶持，所以我们感谢主耶稣替我们准备这样完备的救恩。他走了，但是他差遣圣灵来，所以今天是正好是复活节以后的第五十天，也就是圣灵降临节。但是以前呢，教会常常忽略这个日子，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年的复活节都不一样的日子，然后这个五旬节是跟着复活节的第五十天，所以每一年不一样日子就会常常忘记。好像我们过生日，如果过阴历的你会容易忘记哈，因为每一年就不一样的日子。那现在我们觉得我们很亏欠，应该也要来纪念这个五旬节，因为五旬节对教会来讲，对今日的信徒来讲，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应该是最重要的节日。所以今天是五旬节，也是圣灵降临节，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来仰望，真的是神差遣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来亲自来教导我们，亲自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向主来呼求，也向主献上我们的感谢，他赐下圣灵，感谢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赞美你，感谢你。哦，主啊，你是这样何等伟大奇妙的主，你救我们救到底，你给我们预备这样完备的救恩，谢谢，赞美你。哦，愿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做工，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慈悲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今天真是满心欢喜快乐在你面前，因为你是这样伟大奇妙的神，你这样的爱我们。主耶稣，你离世升天前还应许我们要赐下另一位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差遣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主啊，赐给我们更加渴慕的心来追求认识圣灵，也来渴慕圣灵，来经历圣灵。主啊，愿你今天厚厚的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主啊，用圣灵来开启我们心灵的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渴慕你的话语。主啊，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亮光。主啊，引导我们，让我们这一生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我们这些你的儿女今天聚集在你面前，就是要来瞻仰你的荣美，就是要来朝见你，就是要来向求你向我们昂脸。主啊，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一生一世在你面前欢呼喜乐，也在你面前行在你的光中。主啊，求你恩待我们，祝福我们这堂课，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今天这一天的崇拜都在你圣灵的膏抹和引导里面。谢谢主耶稣，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这个尼希米记就进入了第十一章和十二章，这个主题是入住耶路撒冷与献城的典礼。这里首先我们要看到一个重点是，我们已经看过尼希米这个领导的能力很特别很杰出，但是今天我们来看看他这种策略性的组织能力哈。尼希米他特有的这种策略性的组织能力哈。我们知道当亚达薛西王让尼希米回国来重建城墙的时候，那时候他带领了多少人回国，记得了吗？带领了五万人回国。可是当时的耶路撒冷城四周围的敌人呢，却远远的超过他们这个数目，所以他怎么样能够把这五万个人做一个美好的部署跟安排，使这个五万个人的力量能够发挥出来。好，所以尼希米他不但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城不但是信仰的中心，也是一个战略的征战的一个重地，战略的重地。所以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战略的地带呢，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反守。但是如果城内耶路撒冷的城墙里面的人很少的话，不兴奋的话，那这个战略地带就非常的危险，因为他就没有办法来抵御外敌的攻击。所以呢，我们看到七章三节我们翻回去这里是十一章你夹住，然后你再翻回尼希米记第七章第三节在那里我们就看到尼希米呢，在这个战略的一个要地里面，他做了些什么部署，做了什么，建立了一个很好的防卫系统啊，设立保防的力量，而且开始让这个城内有了正常的运作，正常生活的运作。从第七章的第三节我们看到，但是 第四节我们就看到这个城里面虽然它有了很好的部署跟安排，可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第四节告诉我们，七章，城市管的民却稀少。城市管大了，城墙也造好了，但是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还没有建造。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那个城墙是造好了，但是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些百姓啊，他们还是宁愿住在四周围的乡镇城镇，而不愿意搬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去居住。你们猜猜看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进去住？为什么宁愿住在城外，跟那些外邦人混在一起，跟那些仇敌混住在一起，但是不愿意住进去耶路撒冷城？为什么啊？一共有三个理由哈，我们想到了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因安全治安的问题，治安的问题。为什么治安的问题呢？因为这个耶路撒冷城啊，是信仰的中心，也是战略的要地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的重地，所以呢，就成为仇敌骚扰的一个目标。记不记得当他们一回来之后要开始建造的时候，仇敌马上参巴拉什么那些人马上就攻击，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城呢是仇敌要骚扰要攻击的一个目标，所以就会影响他们的治安，他们的安全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但是呢他们忘记了一点很重要，虽然这个耶路撒冷城是他们攻击的目标，但是却也是神的什么，神的心在那里，神会特别保护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看诗篇第87篇第五节，你就知道神啊对这个西安的城耶路撒冷城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心，特别的保护。
论到西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身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立这城。
你看至高者亲自监立，但是他们还没有这个信心能够看到神会特别的来保护，所以是治安的问题啊。今天这个耶路撒冷城拿今天的话来讲，今天的信徒就代表什么？代表新约来讲，我们今天没有耶路撒冷城，但是什么？教会，教会哈，教会也是属灵征战很激烈的地方，所以也是问题最多的地方。但是呢，也是神特别要保守，圣灵要特别的运行的地方。那还有一个问题，除了这个治安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经济的问题，生计的问题。生计就是他们要找生活啊，生计的问题比较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城已经160年没有城墙了，所以现在呢，里面已经好像一个大垃圾场一样，然后没有田地可以种，也没有地方可以畜牧养这个牲畜啊，所以呢所有的经济的来源需要一步一步的去建立，所以经济上生计上也是比较困难。还有一点是当时他们的灵性的软弱，因为他们灵性的软弱，他们不明白不看重神的城，不知道说这个神所看重的这个城是多重要哈。虽然那时候已经有很多的诗人了哈，他们对这个耶路撒冷城的这种颂赞的这种赞美应该引起这些百姓的注意，但是他们没有注意这一点。好，我们看看诗篇122篇，就知道当时这些诗人敬畏神的诗人他们怎么样来提醒百姓哈，对耶路撒冷城的一个颂赞哈。诗篇122篇，
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
你读到这里看，第六节、第七节，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怎么样？兴旺啊！这些诗人他们体会神的心，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信仰的中心是神所祝福神所同在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去祝福这个耶路撒冷城，祝福教会，你自己可以蒙福，可以兴旺。这是诗人啊体会神的心对他们的一个劝勉，但是那时候百姓的信心还是软弱哈，所以他们就没有看到这一点。虽然 这里面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却有神的祝福。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尼希米再一次发挥了他的这种领导的能力，还有组织的能力，使耶路撒冷整个城能够兴旺起来。耶路撒冷城兴旺起来，才能够抵御外敌的攻击，才能够带来他们属灵真正的复兴跟祝福。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尼希米他怎么样来做哈。第二点，我们就来看到说，在这里面怎么样组织，怎么样把他们部署起来哈。我们就看哈，到这里有一群人哈，这些人呢，从十一章的第一节到二十四节，同盟纪念有名无名的奉献者，有一群人他们奉献他们自己哈，来建立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那这些人里面呢，都是蒙纪念的，但是有的人是有名，有人是无名的。不管有名无名，他们都是蒙纪念的。第一批的人就是什么人呢？就是入住，就是搬进去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在十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哈，我们可以接到七章的七十三节，再回去看尼希米七章七十三节。七十三节，我们就看到怎么样？这些祭司啊、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民中的一些人、尼提林人，并以色列众人，怎么样？各住在自己的家里。然后，所以呢，这样的情形之下，尼希米在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就发动了，就推动一个策略，就是说哈，要他们怎么样做呢？要一定要有一批人要住进这个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才能够兴盛起来。所以呢，他第一个步骤是做什么呢？我们看看这群人要搬进去住，然后第一种人首先要什么样的人搬进去？首领，对了，百姓的首领要住在耶路撒冷。你看到没有？首领是带头的，要做榜样，要付代价，没有选择的余地。你不要以为说住在哪里是一件小事情，其实住对一个基督徒、对教会、对神的国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为什么这些首领一定要住在耶路撒冷城呢？因为这个和耶路撒冷的整个城的安全问题、百姓的保护、对百姓的是不是受到保护以及神的荣耀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尼希米就规定他们所有的首领通通要搬进去住，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个是要付代价。好，我们记得耶稣在升天之前的时候告诉那些门徒，那些门徒多半都是住在加利利的，但是他升天之前告诉他们要怎么样，要等在哪里？等在耶路撒冷。为什么要等在耶路撒冷？要他们集中火力，有120个门徒在那里祷告、认罪悔改、倒空自己，等候上头来的能力，要他们在那里集中火力。120个人，十天以后圣灵就降下来，就是五旬节。所以耶稣也是这样，这是一种策略，他告诉他们要等在那里，等在耶路撒冷，不要再回去，不要再散开，不要回到你们自己的地方，要在这里集中火力一起祷告。然后这是一个策略，所以后来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就必得着能力，从上头来的能力，然后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犹大全地，直到地极，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主耶稣他的事工的推展也是有策略性的。然后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尼希米他的策略性的这个组织能力哈。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他一生为主传福音有三次的旅行布道，也是传福音到地极。他有一次讲一句话，他说，难道我没有权利像别人一样带着妻子来往吗？你们记不记得有这件事情？他有没有权利？他可不可以结婚？可不可以带着家眷？但是他为什么放弃这个权利？为了神的福音，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国度，拓展神的国度，他情愿放弃这个权利。所以这些首领们他们就是要这样子带头放弃权利，放弃他们应该有的权利。他们第一个搬进去住，然后第二种人是什么人搬进去住？抽签哈，十个人来抽签，抽一个，抽到的人就要乖乖的搬进去住，没有话讲。你看这个尼希米是不是管得太多了？连他们住在哪里都要来规定他们，你说这些百姓会不会反感啊？啊，因为这件事情关系到百姓他们自己的安危以及神的荣耀。所以在现代这个教会，有些教会他们也有这种福音的拓展哈的策略，是怎么样？叫做福音移民呐、啊？你们有没有听过福音移民？就是有些教会看到某一个地方有需要，有福音的需要，然后他们就差遣一些家庭搬到那个地方去，成为福音的据点， 然后把福音传开来。所以这些人搬去的人，他们的家的存在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神国度的拓展而存在。这是很伟大、很了不起的一个做法，所以他们的这个教派也是非常的成长的啊，因为他们有这种福音大移民的这种策略。然后好，我们还看到这种抽签抽上的人，还有一种人呢，第三种是最了不起的这种人哈，他们不是因为抽签被抽到了，一定要被动的顺服，他们不是被动的顺服。这个十分之一。十个里面抽到一个，这些人是被动的顺服，但是在十分之九的另外的十分之九的百姓里面，有些人是主动的，甘心乐意的愿意搬进去住，好，这是一件美事。他们本来原来住在郊区，住在乡镇啊，他们有他们的根，有他们的家园，美丽的家园在那里，但是他们被神点中，不是被抽签抽中，是神的灵感动他们，他们愿意为了神的荣耀、神的国度而搬进去。如果不是这些人甘心情愿的这样牺牲的话，那这个耶路撒冷城就很难兴盛起来啊，他们也没有办法来抵御外敌。你知道有一个学者他做过很精密的计算啊，算出在耶路撒冷城周围的那些百姓跟敌人有多少人，你知道吗？有100万人。所以呢，这些甘心乐意，第三批这种甘心乐意的这些无名英雄啊，他们真是把他们整个家园的根拔起来，然后离开他们可爱的家园，一切重新开始，搬进去重新开始，从建造房子开始哈，住在一个他们所不认识的陌生的一个不是他们所认识的人所繁卫的一个城市，他们就把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家这样的为神的国度来摆上。这些甘心乐意的人，百姓就特别为他们祝福。我们历史上的孟母哈，为了他的儿子的教育搬了三四家，对不对？三千，好，那这些人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搬家。当我们有这样的体认，就是说看重神的荣耀胜过我们自己的舒适、自己的方便、自己的通达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会复兴。看重神的荣耀过于自己的舒适、自己的方便的时候，一定会带来教会的复兴。这是第一批蒙纪念者、蒙祝福的人。还有第二种人，我们看到第二种人是在哪里呢？第十二节，第十一章的十二节，这些人是什么人？在殿里面供职的人，就是说在殿里面服侍的，敬虔忠心的服侍圣殿，整个圣殿需要有人的服侍，有多少人呢？822个人哈，这些822个人是在殿里服侍的。那第三种人，第十三节是什么样的人？族长带领人的有242人。然后第十四节，第四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大能的勇士，征战的，专门打仗的啊，征战的勇士，大能的勇士，128人。第五种呢，管理神殿外事的利未人。什么叫管理神殿外事呢？神的殿外面的事情是什么？裁决市民的事务，或辅导主持一些公共事务的人，在圣殿之外去辅导主持一些公共事务的人啊。第六种人是最了不起的，是什么人？第十七节，祈祷的啊，这个领祷告的人叫什么？是谁呀？马他尼。马他尼他是有名的，是圣经特别记载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同工、他的父一起祷告的人一共有多少？284人。这些人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啊，圣经没有把他们的名字这284个人都记下来，但是只记了一个领导的叫马他尼，但是他们这些是祷告的勇士，祷告的勇士哈，昼夜在那里警醒的为圣殿祷告的人。那第七种人呢？第十九节是什么人？守门的。第七种人是守门的人，有172个人。第八种人呢？第22节，管理神殿事务的是以谁为代表？乌西。这个人你看，就是亚萨的子孙巴尼的儿子乌西，好，他是管理神殿里面事务，管总务杂杂七杂八的事情的，好，也是蒙神纪念。第九种人是什么人？第九种人是歌唱的，就带领敬拜赞美的这些。第23节就是歌唱的人啊，在圣殿里面歌唱的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些人都是怎么样呢？我们看看十二章，翻过来十二章哈。看看22节到23节。
至于利未人，当以利亚时，耶和耶大、约哈南、 亚杜雅的时候，他们的族长记在册上，波斯王大力乌在位的时候，做族长的祭司也记在册上，利未人做族长的记在历史上，直到以利亚实的儿子约哈南的时候。
这些人都是蒙纪念，怎么样蒙纪念法呢？你看他说记在册上，记在历史上，好，然后这些人也是按着班次，就是照着神人大卫，就是大卫他那时候建造圣殿以后，就吩咐他们要一班一班，一共有几班你知道吗？24班，一班一班的来称颂赞美神。所以在整个圣殿里面的这个赞美的声音，称颂的声音是不停的，日夜不停的在那里称颂赞美神。而这些人呢，都是蒙纪念的，在历史上都记下他们的名字，你就知道神多么看重这些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所以从这个记载里面，我们就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我们就看到说，这些服侍的人哈，有的人是有名，有的人是没有名，只记几百个人就记一个代表，有的人没有名字在上面，但是呢他们都是蒙神纪念，都蒙神纪念。然后呢第二件事情我们学到的就是在最隐藏的工作，什么是隐藏的工作？在这几件事情里面，你看到哪一些是最隐藏没有人注意的？祷告，还有看门的没有人注意。最隐藏的工作如果行在神的旨意中，与最显露的工作同样的重要，是不是同样的重要？做隐藏的工作不一定会出名呐，但是呢同样的蒙神纪念。那我们今天看到在教会中也是有许许多多默默在付出代价的人。你看在儿童事工里面照顾那些孩子，教导那些孩子的，他们也是不被注意的。还有在管音响的，负责音响的，投影机的，还有在背后多摆上祷告的代价，祷告的，还有探访人的，还有这个辅导人的，安慰人的，调停的，哎呀，还有在默默中舍己奉献的这些人，你看是不是很多很多？如果我们要算整个圣殿，整个教会里面有多少人在那里默默的，没有人注意的，在那里付出，在那里做这个侍奉的工作哈。最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说，所有人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听到，或者是敬拜赞美的时候高声扬声歌唱的，是不是在侍奉神？也是侍奉神，也是神殿中最重要的侍奉。就在默默安静的听到，就像玛利亚一样，然后我们高声扬声来歌唱的时候，这些都是最宝贵的侍奉。虽然在人的面前默默无闻，但是在神的面前绝对不是无名的。人不注意，但是神绝不会忘记。记得我们上次已经读过希伯来书6章10节的话，神绝对不会忘记我们所有的服事，所有的摆上，所有面前的服事，神都是纪念。在人面前无名，但是在神里面不是无名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有这么一大批的人，他们都是同盟纪念的。虽然有些有记载他们的名字，有些没有记载他们名字，但是这些奉献者，不管他们是搬进去住也好，他们在服事也好，他们在祷告也好，在敬拜唱诗也好，他们在守门的，看门的，在殿中做工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是蒙神同样的纪念的。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件事情。第三件事我们要看他们庄严隆重的献陈典礼。献陈从第12章的27节开始，我们看到百姓的心大家都会非常的欢欣鼓舞。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他们离开了他们的郊外的美丽的家园，现在搬进来，到处在搜寻，在寻找那个材料来建造他们的新的家，新的房屋，但是他们还是那么快乐。为什么？第27节到29节，让我们看到他们快乐的情形，以及他们为什么这么快乐，他们要干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高兴，他们要做什么。这个城墙完工了，他们要把这个城墙建筑好了以后要献给谁？献给神。因为现在他们的目光是放在神的身上，要把这个造好的城墙献给神。为了这个典礼呢，他们非常的兴奋高兴，忘记了他们进来房子还没有盖好，但是这个城墙要献给神。那首先开始呢，我们看到他们在做什么。第一，他们做一些准备的工作，为了这个典礼呀，为这个献陈的典礼，他们做一些准备的工作。那准备的工作第一步他们做什么？看他们在这里干嘛。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干嘛？ 哦，他们在这里要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赶快的招聚这些音乐的能手，招聚音乐的能手。这些人呢，他们会唱歌的啦，会敲拔的啦，会鼓瑟的啦，会弹琴的人，把他们都通通招聚过来，成立一个尼西米的实景的乐团，对不对？实景大乐团，成立一个实景大乐团，大乐团成立起来，这是第一件事情他们做的。然后第二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他们做什么？在第三十节，他们做什么？洁净自己，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你看到没有？神的殿也是要很干净的，要每一个人来洁净哈。然后我们自己也是圣灵的殿，也是需要洁净，百姓城门城墙要洁净，因为圣洁是能力和喜乐的来源。圣洁是能力和喜乐的来源，在我们奉献之前必须要有一颗纯净的心灵，洁净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准备的工作。然后第二点，我们就来看到他们这个庆典的仪式和盛况，怎么样的仪式来庆祝呢？第一点我们看到怎么样做，就是尼希米哈第三十一节，他说我带犹大的省长首领上城，使称谢的人分成两队排列而行，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走，第二队往左边走。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带头把那些首领呢通通带到城墙上面去，在城墙的上面。然后呢第二步呢就把他们分成两个队伍绕城游行，绕着城来游行。然后呢向右边走的人由谁来带队？以斯拉，由以斯拉带队。然后向左边走的呢由尼希米他自己带队。那两队呢怎么样往前走，走到最后怎么样要汇合，对，第38节就告诉我们他们要在那里汇合哈，在这个是靠近圣殿的地方，在圣殿的地方就汇合。所以我们可以用头脑想象一下，他们这两队有几百个歌手，各样的乐器，从27节下面我们看到他数的这些乐器哈，各样不同的这个乐器哈，那我们看到那个场面是何等的雄伟，何等的热闹，像两队这样子走到中间，然后汇合哈，啊，用各样的乐器歌声来赞美。然后不但是这样哈，我们看到数除了那些乐器以外哈，我们在第三，我们看到35节跟41节，你们看到什么？他们还有什么？吹号的声音，在41节下面也是有讲到吹号的，这些吹号的哈，还有呢。36节、42节看到什么？拿着大乐乐器干什么？42节下面我们看到他们做什么？奏乐，对，他们有奏乐，不但吹号还有奏乐，而且奏乐是拿着大卫的乐器啊。然后还有什么？42节不但是有吹号奏乐，还有什么？歌唱的人就怎么样？大声歌唱。你看这个特别记载，他们是大声的歌唱，不是小声的歌唱。好，所以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大声？有没有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神都知道哦，神都知道。你看神在这里记载下来，我们看看诗篇89篇，这里有一个应许，他们为什么要大声？15节、16节，
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啊，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
你看到没有？知道向神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怎么有福法呢？我们会在神的脸上的光里面行走，换句话说，我们不会活在黑暗里面，不会活在失败软弱里面，我们要活在神的光中，神的光中，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我们在他的光中行走一定是有福的。在圣经里面说，我们要来啊，我们要向神欢呼，要向神拍掌，这都是用肢体的语言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慕，对神的渴慕，然后就把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神的同在带下来，然后我们就蒙福哈。所以这个大声也是很重要，我们真的很希望哈，我们的邻居在这里能够听到我们歌唱赞美的声音。所以一个领诗，在前面领敬拜的，还有诗情，还有唱歌的，我们是在下面唱歌的，都怎么样？都同样重要，都同样重要。很多弟兄姊妹在下面以为在欣赏那个领诗 怎么领法，来欣赏那个诗情怎么诗法，而且忘记了自己的角色，自己也要大声唱哈。所以这三方面配合都是很重要，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不论你在台上领诗，你在台下唱，都是在神的纪念、神的眼目底下，都是在向神献赞美的祭。所以我们要注意怎么样来敬拜神哈。他们当时是大声，负责唱歌的人他就负责那件事情，他就是大声的唱。然后第四件事情他们做什么？43节，他们献大祭，大大欢乐。献大祭哦，不是小祭哦，就大大欢乐啊，欢声雷动。他们欢乐的声音，无论妇人孩子，每一个人都很欢喜快乐。哇，真是热闹。这样的游行的队伍，他们的欢声听到什么？远处很远的地方都听到他们的欢声。这些四周的邻居，他们听到的不是声音啦，也不是他们所唱的歌词，而是听到他们喜乐的心灵，喜乐的心灵。他们能够这样的欢呼喜乐，是因为他们有喜乐的心灵哈。所以我们真的，我们的敬拜赞美也是要让四周的邻居听到我们欢呼的声音，欢乐的声音哈，喜乐的声音。这样子就是神的名大得荣耀，永垂纪念。诗篇126篇，我们来看看诗篇126篇。如果我们欢呼喜乐会有什么后果，会带给邻居，带给四周围的人什么后果，我们来看看诗篇126篇，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六节。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
我们看到，当你欢呼喜乐，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会有人说什么？耶和华果然为他们行了大事。所以我们要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神，我们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忘记了这个神的恩典。今天他们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来重建家园，来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场面的一个献诚的典礼，是神的恩典，神的带领。所以他们要把这一切的颂赞，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当他们归给神的时候，外邦人都要惊讶，都要奇怪，哦，他们的神果然为他们做了奇妙的事情。所以这个喜乐是力量的来源，也是信徒应该有的一个见证。好，喜乐是有传染的力量，当你一个人喜乐的时候，你周围的人也会受感染，也会喜乐。当你欢呼的时候，别人也会感染到你里面喜乐的心哈。所以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哈。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哈，也是应该有这个喜乐的心来为主做荣耀的见证哈。好，我们再看第三件事情哈。第三件事情是他们当日的疫情，他们除了这样子的庆祝以外，当日的疫情哈，就从42章的44节到13章的第3节，好，这一段就记载他们那天这样热闹欢喜的来庆祝，来献诚礼以后呢，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都奉献，对不对？而且纳十一，有没有？而且把这些奉献啊，这些凑收租，哎，能够供职，就是说他们能够专心供职，他们生活上得到供应，他们不用忙着出去找工作啊，去讨生活，而把神的殿荒废了。他们把这个收来的奉献跟当纳的十一通通收到管理的库房里面去啊，使这些祭司利未人能够专心的供职。然后呢，第二件事情，他们做什么？守洁净之礼，他们守洁净之礼啊，圣殿神的家最要紧的就是圣洁，不能够有一点的污秽，有一点的污秽，神的灵就离开啊。所以他们守圣洁之礼。第三件事情，他们做什么？给歌唱赞美的人还有守门的人什么东西啊？哎，每日的他们在神的殿真正兴旺的时候，连那些在敬拜赞美的歌唱的这些人都是由圣殿来供给他们生活所需，所以他们是一天24小时不停的有人在敬拜，是他们这个敬拜赞美的一个，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有当得的份哈，还守门的也当得的份，立位人祭司每个人都有当得的份。 所以他们都能够专心。当他们专心的时候，专职的时候，就带出那个专职不同的品质，他们的服事就不同，有不同的品质哈。那再接下去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接十二章的哈，所以我们从第十三章的第一节我们就看到第三件事情是给那些服事的人当得的份，第四件事情我们看到他们做什么，念律法书给百姓听，然后这些百姓听到律法书上的一段话，然后他们就怎么样，第五件事情他们做什么，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哈，所以他们听到神的话马上就怎么样，采取实际的行动，不是这样听过去就算了，马上是采取实际的行动哈。所以他们听到与行道是并行的，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当天他们县城里的他们所做的些事情，然后我们也看到他当时的百姓心里的火热，对神的话语那么敏锐，当他们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就很实际的马上就采取行动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与一切闲杂人绝交。为什么要跟这些闲杂人绝交？这些闲杂人为什么会成为他们的敌人呢？为什么他们要绝交？会使他们犯罪，会使他们离开神的旨意，离开神的命令，然后呢他们当时候是怎么样的拦阻他们成就神的旨意，所以他们要跟这些人啊绝交，不要再受他们的迷惑诱惑啊。那这样子呢，我们就看完了十二章哈。